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用电话来采访中国著名的作家严歌苓，所以大家看到的今天的视频上呢，只有照片啊，因为节目是预录的。根据严歌苓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啊，其实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或者是观众啊，大家都知道，从《天谕》到《少女小鱼》，从《金陵十三钗》到《芳华》，从《扶桑》到《梅兰芳》，很多都是非常棒的，而且津津乐道的大片啊，背后有很多国际的知名导演来导演。那这些作品呢，也都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些名片吧。那么最近呢，严歌苓又出了一本新书，所以我们就这个事情呢，跟他进行了一次电话的采访，请他来谈谈创作的一些感想。当然，除了创作之外，还有很多事情，其实我们也都想要了解。
首先呢，我要讲一下，我们找到作家是不容易啊，因为他的活动啊非常的多。今天呢，我们想问的问题也非常多，而且时间是100%的不够的，我们就挑重点吧。我们就先从您的新书说起啊，这个长篇小说名字叫《米拉蒂》。她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女青年，是80年代离开文工团，然后想成为作家，后来出国，在国外有一些生活啊，跨越了语言、文化、政治、经济的这些界限等等。当然，她有她的观察，同时她生活在两个环境、两个语言、两个文化当中，也有历史的对比，80年代中国，后来的美国，也有个人的成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一看到这个介绍啊，就会想到其中可能有自传的部分，因为大家对您的在过去文工团啊、军队啊，包括越南战争的期间的这些经历都知道。那么我们就从这个书开始吧。那首先我想问的问题是，这个米拉蒂不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名字，这个名字是从何而来呢？
我在书的最开始就介绍说，米拉的爸爸是一个业余小提琴家，特别爱音乐，所以他就米拉蒂这三个音符。哎呀，还有就是他爸爸喜欢那个 Greg， 就是写比尔金特的这个家，
中国翻译成格里格。
格里格，对，他那个迪拉迪的的，那是一个
索尔维
亚。对对对，塞尔维亚写主曲，就是这么来的。那么米拉蒂有很多跟我相似的经历，也有一些我的影子。尤其是米拉的父亲周围的一些朋友，这些文艺界的、文学界的一些朋友，是特别接近我父亲在那个时代，在80年代初的时候的一些朋友的那个原型，很接近他们。所以我写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眼睛一闭，他们就栩栩如生的出现了。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的那种狂热，在8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这些非常年轻的艺术家和他们这些刚刚从武器战校啊，或者从劳教的地方回到城里的这些老一代的艺术家和作家，突然之间就感觉到中国的 Renaissance， 就是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到来了，就那种感觉啊。然后我们的沉浸在一种狂欢的那种兴奋当中，好像整个世界的文学突然之间，电影也好，是文学也好，绘画也好，突然之间就向我们打开了大门，然后就所有的可能性，我们的自己也感觉到我们也可以创作出世界名著来的，非常带有梦想的那种情绪吧。80年代是我们一个最辉煌的、最最难忘的一个10年，然后我就觉得这是让我一直想写的，就是我们那个10年的那种觉醒，那种突然之间的一种复活，我觉得特别值得写，这就是我写这个长篇小说的初衷。
那我想问一下，您是80年代什么时候离开军队文工团的呀？
我是在离开的比较晚，我后来调到铁道兵兵部的创作组，一直到铁道兵大概85年初吧。裁军的时候我们才集体脱下军装的。但米拉蒂的这个经历跟我有所差异，但是有很多很多的影子都是我们文工团的那些战友的经历吧。
其实看得出来您写的那个文工团的经历，然后后来的这个经历呢，跟您的有部分吻合了。那我顺便就还是想问一下，因为 在芳华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和您的这个在部队的一些生活的经历有点吻合，然后你借用了一些当时看到的观察到的一些事情或者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那么您有没有想过写一本自传呢？
我是一个 fiction writer， 就是一个虚构小说。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就是写自传是另外一个路子，就是纯艺术纯文学的创作呢肯定是和那个不一样的。如果你不让我虚构不让我发挥的话，我就觉得写起来没劲。我一定要创作，对，所以我一定要把一个人物可能基于一个人的原型，但是把它发挥出来，把它给创作成一个文学形象，而不完全是生活当中的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真人形象。所以这是一个从现实到那个艺术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发展，一种升华。所以我觉得我不适合写过分取材于现实的、回归于现实的那种所谓的报告文学式的东西。
嗯，我们非常感激啊，你的这个书的问世。原因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两个主持人呢，尽管跟您没见到面，但是我们都是80年代的产物，而且我们也都是在80年代的时候来到美国，也就是在我们生活的某一个阶段，我们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就超过了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所以我们对80年代以前和80年代以后和90年代以及后来的中国美国的这方面呢有非常深的感触，也是那个年代上的大学然后在美国来工作。所以我们觉得你的这个书呢，我也不知道其他人关于80年代这个写的书多不多，我们的阅读可能这方面有限，但是它一定是非常及时的，因为它在这方面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因为在中国的80年代那个时候的文艺思潮，就像你刚才说的文艺复兴也好，还是他那个整个的美术啊、历史啊、文学，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像爆炸一样的，让我们有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感觉。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就是人们在新华书店门口排队买巴尔扎克的书啊什么的，这个景象现在可能不会有了。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引起两方面人的共鸣，一个是在中国经历过80年代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到了美国来的移民的这些人。那么这种共鸣呢，我相信是不是在您的作品中也有表现呢？不是这种共鸣啊，就是这种内容。
当然，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就是我们非常惊讶的，就是说民主是可以 debate， 就是可以讨论的，可以争执的，可以自由，对吧？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获得了完全的创作自由，但后来发现那只是一个
昙花一现了，
一个梦想，对，昙花一现。到了80年代末，我们就感觉非常幻灭的那种感觉。我就是89年出国的，然后在那之后不断的回想，就是说我们如果就80年代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场文艺复兴，真的就一直发展下去的话，那个中国的艺术和文学不定会怎么样。因为我们也看到后来成长起来那些画家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很大的关注，还有就是我们的电影，对吧？因为绘画和电影它具有一种国际语言，所以是比较能够称为就是表达的一种硬通货吧。那么相对来说文学呢是受语言的局限一些。那么现在就想起来，如果是那个时候就一直没有停下来的发展，从80年代到现在，那我们今天的这种文学和艺术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的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
今日话题，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呢，我们非常的荣幸哈，请到了中国著名的作家严歌苓来接受采访。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概有很多都想了解一下他最近的这个作品是什么呀等等哈，所以今天我们就替你们来问一些问题。其实在80年代之前，我跟中讯离开中国大陆来美国留学之前呢，当时有过一段创作的荣景吧，那个时候的伤痕文学当时挺受欢迎的哈，很多
伤痕文学还有星星画展等等这些，
就是对，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人们第一次可以肆无忌惮的，或者说是比较公开的、自由的来探讨过去，比如说文革时期，甚至是再久一点，包括什么反右啊这些话题都放开了，都可以深入的去探讨一些东西了。 所以呢那个时候好像一下子主要是在写作的这个领域当中呢，一下子好像有那种百花齐放的那种感觉哈，就是一本一本的书出来，一会儿是这个一会儿是那个，让人看的有点眼花缭乱。实际上在您写的米拉蒂的这本书里头有那个时候的那种痕迹吗？
当然有，就是八十年代最大的象征性和代表性的一种写作，就是反思，特别是搞文学的这些作家们，他们首先就是这种觉醒和带着一种民族的记忆，带着一种民族的一种使命感，第一批起来替民族来记忆什么，来反思什么。特别是反思1949年以后的中华民族的命运，这种非常坎坷的道路吧，一种社会的各种各样的伤痕，所以我觉得那个时代，像作家们的那种使命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对，
感觉到就是我们说到杜牧说的“情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当时感觉这帮作家就是已经成为后人哀之的这样一种对民族命运和民族的这种成长和各种各样的这种遭遇的坎坷和那个创伤来进行思考和创作。所以那样走下去实际上是一个对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非常有希望的一种开端。
我这有两个问题啊，一直想问您。一个呢就是关于作品被改编成电影这个事情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在好莱坞不管是在哪里都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呢据我对好莱坞的了解呢，就是很多作家包括像《阿甘正传》啊等等这些作品，他的书出来以后，当他的剧本的版权被买走了以后呢，要不就是他参与写作的机会非常少，要不就是根本不能参与。所以呢，很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放上荧幕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很满意。当然也有改编了的作品到底荧幕比那个作品本身有名的啊，比如《教父》啊，《沉默的羔羊》啊，《Shawshank Redemption》啊，这些啊。那么我们也知道您的电影呢很多是您本人参与的比较多，但是我还是好奇这个问题，就是你对你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的那个成品基本上都满意吗？
怎么说呢，我觉得首先我是一个比较大度的一个作家。对呀、我不是。
这话就是说等于改编不好我原谅你了，是吧？是不是这个
允许别人改编。
很多很多也是有一些无奈在里面。那么我觉得电影是导演的作品。其实我跟很多导演，也不止一个导演对一个作品，对我的一个长篇小说或者是短篇小说探讨过，我发现男的女的导演哈，在我的作品里看到的这个电影，他的 vision 呢是很不同的。男导演和女导演不同，还有女导演和女导演，男导演和男导演也很不同。所以非常有趣的就是一个小说对他们形成的那种看点哈，能够让他们激动把它做成电影的那种元素是非常不同的。相对来讲，我当然每个作家都有一定的对自己作品的那种坚持，对吧？比如说我喜欢导演是能够尊重我的原著或者是尊重我改编的剧本的，这当中就有两个导演呢基本上是我非常感到合作起来是非常顺的，就比如说是陈冲他导演的《天域》和冯小刚导演的《芳华》。当然《芳华》是个长篇，把它改成电影，它的取舍基本上还是沿着这个小说的路子，而且这个小说是我自己改编成电影剧本的，我感觉到没有太大的挣扎。
对，我刚才说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啊，这我也很好奇，就是关于一个作家脱离了他的母国的这个距离的问题啊。因为呢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啊，是华裔作家哈金写的啊，2008年，他叫做《The Writer as Migrant》，就是在异乡写作。他里面呢就特别提到，当然提到了他自己，也提到了林语堂啊、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啊，包括波兰的康纳德、纳博科夫啊、昆德拉这些。确实是这些人，他们都是拿英语作为外语写作。包括我自己了解，像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第三部，很大一部分是在纽约写的；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全是在美国写的，所以。是不是我在好奇我们这么一种感觉，就是你离自己的母国越远，因为你写的事情都是发生在千里之外的事情，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但是你离这个国家和这个语言越远，是看得更清楚了吗？或者是更放松了吗？还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呢？就是远距离的 来去描写自己的人生经历？
对我来讲，这个距离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距离是能够让我产生审美的这种冲动。嗯，还有就是一个好的作品它一定是理性的，
嗯，
不可能就是马上就有感而发的，那就是散文，那就是那种，对吧？不，那个好的小说它一定是经过的反复的思考，嗯，形而下形而上的思考。那么这种从地理距离上的这种距离对我来讲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其实写了很多中国本土的故事，像土改的，对吧？
嗯，
第九个寡妇，写那个小姨多鹤，写了一个日本人在中国的家庭里藏匿了那么多年，这样的故事其实我都听了有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了，都那种感觉，就文革初期的一些我听到一些故事。为什么我要到我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才能够有激情来写？所以我觉得我首先是有一个很宏观的对于那一段历史一个宏观的看法，
嗯，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第九个寡妇这样的土改的故事，我不到国外我不会感觉到这种私有财产被剥夺的那种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悖谬。
嗯，
正因为我到了西方生活，到美国，到其他国家，比如说我们在非洲生活过，在台湾生活过，就这样的有种种的比较，才能感觉到就是第九个寡妇的这次土改的对于这种人类发展到这个时候的一个自由产权的这种观念的这种最最宝贵人的一个自身的那么一种尊重尊严的一种颠覆，所以我才可能去写这样的小说，因为自由产权的那种彻底的这种认识。
一是距离的问题，第二呢是你到了不同的，比如说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环境当中呢，你实际上和在本地没有离开过的那个思考的角度也不太一样了，你不仅是拉远了，同时你还借鉴了或者是理解了其他的文化或者其他的生活背景不同，那么给你的这个视野和角度可能就更宽了，对吧？
只缘身在此山中嘛，
对，没错，对对
对对对，
有的是要跳脱出来。
呀，我其实在中国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主动在中国投稿，但是去参加过一次他们的研讨会，谈到就是中国文学要和世界上的文学接轨的问题。我说那首先要解决一个观念，就是说你什么东西是可以形成道德上的审美，什么事是不行的，对吧？比如说地主跑到杨白劳家去要债，从芭蕾舞上来讲他不仅没有还债，要拿起扁担打人家，对吧？所以这种就是说在这种欠债不还怎么可能在道德上形成审美呢？所以我就觉得是这是一个无法接轨的第一点。所以我会到了国外很多年以后才写土改这样的故事。
我讲一个小趣闻啊，我也是到了国外以后才知道，我们过去都听一个故事叫做半夜鸡叫周扒皮嘛，对不对？后来就觉得那个周扒皮是天底下最好的地主，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地主欺压农民，那么打你，我为什么要叫鸡叫呢？我就拿鞭子让你起来干活就完了嘛。所以看来那个地主是多么的遵守这个道德规律，他一定去学鸡叫，让那个鸡叫，然后才让农民起。其实这一步是多么的没有必要啊，对不对？他让他几个狗腿子到凌晨两点三点起床起床就完了。那后来我再一了解，农民说的根本没有可能在凌晨两三点种地，那是不符合大自然的，对庄稼也是不利的。所以这种故事到后来他就不攻自破了，你知道吗？
今日话题，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今天我们是通过电话采访著名作家严歌苓啊，刚才聊了一些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教他一些其他的问题。另外，我还是有点好奇，咱们再回到您的这个作品啊，被很多导演搬上荧幕， 第一是这个作品它有它里边的可以搬上银幕的一些亮点，第二呢就是刚才您所说过的，不同的导演他在看到您的这个小说的时候呢，他其实切入点是不一样的，那么男性跟女性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在想，小说这么长，电影的篇幅有限，那么在这种他们要改编您的这个小说变成剧本的时候，您会不会提一些比如说有哪几点是必须要保留的，因为女性切入的这个角度可能不一样，有一些东西她可能就删掉了，男性呢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讲，可能同样的一篇小说，他们拍出的电影或者他们的叙事的方式啊和取舍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他们决定保留哪些元素，还是您来告诉他们我有几个地方是需要保留，其他的给你们发挥的余地呢？
这也有一个叫店大欺客，客大欺店的、是吧，就像大导演比如说像张艺谋，他才不要听你说不要保留什么的，对吧？而且我觉得像张艺谋他改编了两个作品都是基于我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一个是归来，一个是一秒钟，对吧？
哎，金陵十三钗不是也是吗？
金陵十三钗也是，那是他第一次改编我的作品，后来他连续又做了两个电影，都是基于我的这个《陆犯焉识》这部长篇小说。我觉得他有很多很多的无奈，比如说《陆犯焉识》他本来想是拍上下集的，就把这个长篇小说作为一个基础来拍，但是后来就是这种审查上的这种艰难困苦，几乎就是差点就通不过。据说当时审查的人在里面看的时候，那个主角那个巩俐都不敢走，就是说想看能不能，如果他们出来不喜欢这部电影，所以说这部电影通过是极其困难，巩俐看看能不能再跟他们去谈一谈，就是把一个导演的手脚都捆上，他也得跳舞。我非常理解张艺谋导演在改编《陆犯焉识》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所遭遇的这种困境。
那另外呢，我还是有个问题好奇，因为我和高宁啊，我们两个主持人呢，在中国大陆是英文专业的，所以我们深知这个英文这个语言对于一个写作人的挑战。但是呢，我们非常高兴，就是2006年呢，您的英文长篇小说《The Banquet Bug》是不是叫宴会虫子？我是中文
是。说宴会虫子，中文后来那个台湾的教授翻译成中文，它就叫赴宴者。
赴宴者，对。那么这个呢，是您完成了一个里程碑一样的跨度啊，就是用外语创作。刚才我们还谈到，不管是哈金啊、康拉德、纳波科夫这些人，都是呢用了第二语言创作。这其中的挑战，我们是最清楚了。那我们在研究您的背景的时候，也知道你在芝加哥的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学创作，当然这肯定是英文的。我们也可以想象啊，你的同学当中那些白人也好，或者是黑人也好，他们那些英文是母语的人，肯定在语言上是有优势，但是你的这种人生的经历，那是你绝对的优势。可是把你的人生的经历和对两种文化的考察和一些思索变成用另外一个语言写，你觉得它能完成你的思维吗？它能完全的表达你吗？
准确表达。
对，
要看什么样的小说，比如说像《宴会虫子》这个《Banquet Bug》这样的一个小说呢，应该说从叙上来说相对简单，比像《扶桑》啊或者是《陆犯焉识》这样的小说要简单一些。因为我的先生是一个美国人，所以平常的生活当中，他有很多很多非常幽默的表达。那我跟他学了很多东西，所以《The Banquet Bug》实际上是个 parody， 它是一个喜剧一个对吧，是这么一种东西。那我本来想创作另外一个长篇小说叫做 The Extra， 就写这个混横店，你们知道横店对吧，就是
拍电影的
时间地，对，那样一个 extra
啊，群众演员，
对，群众演员，路人甲这样的一个，
对，
然后最后变成了像王宝强这样的大明星，对吧？然后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 surrealistic 的一种 funny 的那个，
对，超现实的，
后来王宝强他又被什么他的妻子告发什么，都种种种种的东西，都显得很幽默，很黑色幽默的东西。 所以我也本来是很想写，可是你们知道我在大陆的时候是被出版社追在屁股后面要稿子，就是我无暇自顾，就是说我想写我什么时候我最想写的东西。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被请到一个 banquet 上面，然后你就糊里糊涂答应了一个稿约，你说哦，好好好，我下本书给你。那么我又是一个一旦答应下来的事情，我的心又非常重，我一定会要想办法去把它
兑现，兑现是吧？
对，兑现的一个人，所以搞得我就是把一些我自己有计划的一些写作就搁到一边了。那么现在我就觉得我非常自由，我现在甚至开始想什么写哪一部英文小说，哪一部话剧，就是现在的自由状态让我要会重拾我当年的一些构思啊、计划呀、什么的。
哇，话剧其实更挑战因为那是用人家的日常的对话呀，对不对？用另外一种语言。
对
说到这个英文写作哈，我们也想知道，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啊、观众啊，大概也想要了解，就是第一，您要用英文写作呢，它首先必须要有大量的英文的阅读，你才能了解你用什么样的语言来风格语言来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另外就是说，您在阅读方面有哪些书对您帮助比较大，或者有哪些作家您特别喜欢的，我们的听众大概也想知道一下您的书单
对，不管是英文的中文都可以啊。
我基本常年都是读英文的。当然我喜欢的作家有很多，比如说是美国的就犹太裔的作家叫 Sorbello， 对吧？
对，诺贝尔文学奖。
对。然后呢，我也很喜欢 Nabokov， 因为他写出的是带有异国情调的这种 very rich 的一种英文。
他的语言难道不行？难道不行？
对，有法国味儿的，是吧？然后当然我也很喜欢康拉德，因为他是我的一个榜样。
康拉德离谱，他是个波兰人。当他决定写作的时候，他是在挣扎在是用法语写作还是用英语写作。这种人真的太可怕了。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我的鼓励，包括哈金先生也是我的一种鼓励，对吧？就是他用英文来创作，我觉得有他们给我壮胆，我也敢做。
所以听您讲的一些名字呢，都是比较稍微早一点的作家呀。有没有再新一点的呢？
新一点的有啊，比如说那个 Alice Munro。
哦，这加拿大的。
对，
好像也是很多诺贝尔文学奖。
是的。我现在要准备跟王小帅导演合作电影，那么他准备要拍 Alice Munro， 所以我就在随便就讲了这么一个。
哪一个呀？
我不知道他是哪篇小说
啊，
他可能现在还没有马上要公开，但是因为他下一个作品是跟我合作，所以我知道他手头正在准备的。案头正在准备的是这个作家的作品。
对，王小帅很厉害，我看过他的《北京单车》。
有一个叫做，就是2019年的时候，他差点得金熊的那部作品叫《地久天长》吧？
中文。
所以他现在也是在国外，他要准备。不是上一个片子《沃土》不是在柏林的一个展映单元里放吗？
但好像中国好像给他找点麻烦，好像。是不是
找麻烦的？是这样的。所以呢，他也就感觉就是跟我这样的一种身份比较靠近了，所以我们想将来一块儿联系。
太好了，
作品呀。
今日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我们是通过电话呢采访在北加州的严歌苓啊，著名的作家。那么他跟我们聊了不少有关于创作啊，有关于这个英文写作啊等等这方面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些问题要问他。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就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刚才您也说过了，您先生、
王乐仁
王乐仁
Lawrence Walker
他是一个美国人嘛，他原来是做外交官的，在十来年前吧，他离开外交官工作。
你知道离开是因为完全是因为他违背了美国的外交的管理，他不让他跟严歌苓结婚，是不是这故事啊？
是的，
对。那就想请问一下，他比如说 他在您的文学创作方面，刚才您稍微提了一下，就是他生活当中语言比较丰富嘛，有的时候很幽默什么的，这可能会对您的创作大概也带来的帮助吧，至少是
带来很大的帮助。
绝对绝对。然后您如果是阅读了比如说刚才所说的这些作家的东西，您平常跟他讨论吗？这些东西
我会跟他讨论的，但是呢他不是一个特别爱读文学作品的，他是爱读一些纪实作品的。我有时候读完了以后就自己慢慢在那品味啊欣赏。我读东西是很广泛很广泛的，包括我最近这两年我在读 Oliver Sacks 的脑神经方面的作品，然后他的行文简直就像文学一样美。
对，咱们说了对，咱们说了半天小说，说了半天改编的电影，那咱再追加个问题，您本人喜欢什么样的电影呢？刚才要了您的书单对不对，现在要您的电影的名单。还是这样，不管是华文的还是英文的或者是欧洲电影。
呀，今年我比较喜欢的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
呀，然后我也很喜欢，非常喜欢那个一个很奇怪很奇怪的一个电影。
我知道是那个 Poor Things。
Right, yeah, Poor Things。
可怜的东西。
呀呀呀，我也很喜欢，非常喜欢这个导演的作品。
嗯。
我非常觉得他有奇思妙想。
这个真的是脑洞大开，让人真的是觉得有点开了眼界了。对，还有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我相信很多人也都在想问的，就是您不是现在住在北加州嘛？但是您在德国好像也有家嘛，所以您是平常是两地来回跑吗？
嗯，美国我每年总是要来三四次吧，三次总是要来的。但是我主要的生活的基地是在柏林，因为我的女儿是那个时候 Larry 是驻扎柏林的时候，我的女儿是五岁的时候呢，就是她在幼儿园里结交的一帮国际学校的同学一块长大。他在这之前他就抱怨，感觉就是说他很难结交朋友，因为Larry 是三年就得换一个地方，两年就换一个地方。
对对对，
因为到了柏林呢，他有结交了朋友以后，我就觉得挺残酷的，就又把他从那个熟悉的环境小朋友的群里把他拔出来，然后再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我就一直让他在那儿读完了高中，直到他美国考大学考上了以后呢，所以我现在是有一点犹豫，是要回到这边来还是留在德国，因为自由了，因为没有女儿在那上学的问题了。
对对对。
那你生活呢现在叫另一个里程碑啊，你有了自己的出版社了。这个事情非常的不得了，因为我们对英国历史了解是知道1917年英国作家 Virginia Woolf 和她的老公 Leonard 两个人成立自己出版社 Hogarth， 他们对英语文学的贡献非常大啊，出版了包括艾略特的荒原啊，甚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魔鬼的英文版啊，弗洛伊德这些著作。因为这些书呢，我还得查一下那个尤利西斯是不是他们出版的，就这些书呢在当时是找不到一些出版的学员，因为他们太现代太超越时代。那您成立这个出版社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可能会理解为这些书不是在西方都可以自由出版吗？哪些书找不到出版社呢？所以您这个出版社是什么目的呢？
首先是我要出版我自己的作品，然后我觉得出版别人的作品我要积累第一桶金。
但是你的作品还愁没你的作品还愁没人出吗？这都是应该排在出版社都在你的背后排着队啊，在。
不是，现在我在大陆被封杀了呀，所以我不能在大陆。
我明白哦，我知道你在大陆被封，所以你现在你说的出版是出版你的中文作品对不对？
对
哦，好的好的。
是的呀，所以呢我觉得以后我这也是这个目的。我觉得你们俩对这些文学也好，电影也好，出版也好，都很有知识，所以我们
才能主持这个节目。
我看了你们的提问以后，我说哇，是非常好的两个主持人，
谢谢
谢谢您，
对，
非常专业提出来的问题，
谢谢谢。但是呢，很遗憾呢，我们还有4个小时的问题要问你，但时间已经到了。那我想最后问您一个问题，或者让我们的听众观众也知道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访问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您马上就要来到我们洛杉矶，还说你已经到了？
没有，
好，
我15号出发，
对，你马上
开始，
对，马上呢要来在这儿，我们有一个新书发表会，
对，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讲几句这个新书发表会的情况？什么时候在哪里？人们想看你的话怎么看？
哦哟，这个我自己就糊里糊涂的被领到哪里，我就在哪里走。
啊，
我知道有个在 Gabriel 的那个
San Gabriel 的
San Gabriel 图书馆
，San Gabriel 对，在那儿有个图书馆要做，还有在 County Museum 也在Roland。
哦 ，Roland Heights
啊 ，Roland Heights，
这都是华人非常多的地方。
没错，没错。
是的，是的呀，所以我想，好像就是打一枪换个地方吧。
对，应该是这样。
那我们争取去跟您见面去啊。
好嘞，今天下午在 Berkeley 呀。
啊，今天下午在 Berkeley 有演讲是吧？还是出
对大学呀？
好。谢谢著名作家严歌苓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今天非常的有幸啊，能让您腾出一点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这个采访。那希望您的新书呢大卖，然后在洛杉矶呢有更多的听众。我已经知道很多人就都在打听了，说地址在哪儿啊什么的，他们都想去跟您见面，去买您的新书呢。
好的，谢谢您，你们这样帮我一传播就更好了。
好，谢谢，谢谢，
谢谢，
再见。
好的，再见。